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呢，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九章的后边这一部分，还有第十章的前面这一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九章的32节到35节。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路上躺卧8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在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了主。啊，我们才能看一下32节到35节哈。说，然后呢，彼得走遍了那地方啊，说甚至去下到了这个住在吕大的圣徒那里。我们来看这个吕大哈，这个吕大呢，他在旧约圣经呢，就是他就叫罗德的意思，在历代志上第八章啊，你看这个历代志的历代志上第八章的时候。便雅悯支派在这个沙麦造的一个城，看到没有？沙麦建立阿挪和罗德二城及其村庄。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哈，在这是这就是这个吕大哈，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耶路撒冷哈，这个地方就是约帕，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就是沙伦平原啊，沙伦平原。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旧约的时候叫罗德哈，在这里，这是约帕啊，在这个地方，这是旧约和新约的时候，往上跑。然后这个地方呢，其实他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前呢，他是便雅悯人居住的地方。然后你看以斯拉记第二章和尼希米记第七章，还有尼希米记十一章呢，在从巴比伦回归之后呢，便雅悯人也住在这个地方。啊，也住在这个地方啊，这是他边悯人居住的一个城啊。然后彼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去到这些地方？你看这个从斯蒂凡死了之后啊，耶路撒冷遭遇大逼迫。然后呢，到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提到，这个犹太撒玛利亚各地的平安，各地教会就平安了，然后呢被建造。然后呢，从这个吕大这个地方开始，就是彼得从耶路撒冷过来这个地方开始。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从这个吕大这个地方，然后就开始传。我们知道接下来怎么样？到约帕，你看一下，在这儿，从吕大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神迹是吧？神迹之后，然后说在约帕和在这个沙伦的圣徒都知道，然后就到约帕这个地方，使一个女门徒从死里复活，是吧？然后再往这儿，沙伦平原，啊，再往上这个地方就是凯撒利亚，啊，我们看到福音是沿着这个从吕大沿着这个海这个地方啊，一直往北方去传啊，往北方去传。好，我们来看，然后呢，最后传到那个凯撒利亚的时候呢，就是给谁呀？给哥尼流去讲福音，啊，这就是上帝呢，他。在很久以前定下的这个传福音的计划，然后借着彼得，在到这一章的时候，就借着彼得的这个工作开始传开。然后33节，在那里遇到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啊，躺卧在床上8年啊，他是瘫痪的啊，他以尼亚就是被称赞的啊，值得称赞的以尼亚。然后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床铺。”他就立刻起来了。在这里呢，还是强调。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啊，使徒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的时候，然后就能力临到，然后这个瘫痪了8年的人，他就可以立刻起来。我们看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呢，耶稣也行过这样的神迹，是吧？他跟一个瘫子说：“拿起你的褥子起来行走。”然后那个人就起来了。所以说，耶稣在做的事情呢，耶稣也说过：“我所行的，你们也要行，并且做着比这更大的事情啊。”使徒呢，照着耶稣的权柄，然后行神迹传道。35节，然后所有住在吕大和沙伦的说都看到了这个以尼亚他好了，然后他们就转向主啊。然后这个沙伦我们看一下啊，然后行神迹呢是在吕大这个地方啊，然后最终这个神迹传到了什么吕大这一块，然后直到什么沙伦平原，就上面这一块沿海的这一块啊，古时候这个推罗西顿的这一块啊，就传过去。 在以赛亚书65章说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啊，这些经文旧约它其实都实际上都在预言这个末后在使徒行传的时候这个福音是在传开啊，福音是在传开。然后我们看到众人因为这个神迹呢，甚至说就回转信了耶稣啊，也就是说从前可能有不信的，有刚硬的，但是因为这个神迹呢就回转信了耶稣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9章的36到39节，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啊，翻希尼话就是多加，多加就是羚羊的意思，他广行善事，多行周济，当时他患病而死，有人把他洗了，停在楼上，吕大远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了，到了便有人领他们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礼仪外衣给他看。我们来看这个36节到39节哈，说然后呢，在约帕有一个女门徒名叫大比大啊，大比大呢翻出来就是多加，多加就是羚羊。说这人充满了好行为，还有他什么？他所行的这些周济或者是施舍啊，在约帕哈。然后这个约帕，我们来看一下。约帕就在这个吕大的上边这个地方啊，在它的西北角上啊，贴着海啊。这个地方呢，就是古时候啊，先知约拿啊，躲避耶和华，然后为了不上这个尼尼微去传道哈，他躲避耶和华往他失去的这个港口啊，往这就是古，但是在末后的日子呢。上帝却使用彼得在这个地方呢，预备好了像什么，像外邦人这个哥尼流去传福音啊，这神的旨意是非常奇妙的。多加，这个是大比大，这个是多加，就是羚羊的意思啊。而我们看到这个人呢，是一个敬虔的女门徒啊，敬虔的女门徒，她其实呢就符合这个提摩太前书说的这个教会可以用这个奉献款就供养的这个寡妇哈，她所具备的特征是吧？然后行善的名声，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啊。这种人呢，其实今天在教会里也不多啊。这种人是我们可以看到，当他突然去世的时候，好多人都是哭得不得了，因为这个人确实就是说非常的有爱心，非常敬畏上帝啊，对这个圣徒做了很多的善事。你看哈，说37节，说这样一个挺好的人，然而在那些日子他却生病死了，他们洗了他，把他放在屋子上死。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死的时候恰好是彼得在这附近传道的时候啊，也就是说呢，一个敬畏神多行善事的这个女门徒死了，她的死呢会引起整个地区的关注啊，因为整个地区都知道她广行善事，就像后来那地区犹太通国都知道哥尼流非常的敬畏上帝一样。然后她死的这个时间恰好是彼得在约帕传耶稣基督福音这个时间，也就是说她的死其实就像耶稣说拉撒路一样，是为了神的荣耀，上帝让她死在这个阶段，然后就在这个阶段呢，再次让他从死里复活，是为了见证彼得所传的耶稣，是为了见证彼得所传的耶稣啊。然后38节，吕大是靠近约帕，所以那些门徒呢，听见彼得在这个吕大呢，就差两个人说，不要两个人恳请他说，不要延迟啊，就不要单言，你直接到我们这里。我们看到在约帕的人呢，来请求彼得，是因为之前听说了彼得所行的神迹，因为彼得的神迹传遍了，从吕大传到了什么沙伦平原啊，他们因此呢信了耶稣。也就是说，这里呢，他不单知道彼得那个他的这种上帝给他的这种恩赐啊，这种从圣灵来的能力，其实他们也是有信心，相信耶稣能使一个瘫痪的人复活，因为耶稣曾经行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啊，耶稣曾经行过很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然后耶稣不仅能使瘫痪的人复活，在耶稣行的神迹里边啊，使一个瘫痪人痊愈，然后呢耶稣也曾经使死人复活，也就是说他怎么相信耶稣，他也能相信耶稣能赐给彼得这样的能力，然后让这个已经死了的大比大复活。也就是这些人的信仰叫什么？信死人复活啊，信死，这也是我们今天信耶稣一个最基本的信仰啊，一个最基本的信仰。39节，然后彼得就起来和他们一起去啊，他到了他们带屋子的上层，所有寡妇都靠近彼得哭泣，然后就给彼得指着他从前跟他们在一块儿时做的那些内袍和外袍啊，这个多加还活着的时候，这些寡妇呢 既是多加善行的帮，接受多加善行帮助的人，因为是寡妇嘛。然后呢，多加行善的这些见证人呢，他们也是见证者啊。而且呢，多加不仅行善呢，也带这些寡妇一同啊做内衣和外衣啊，做内衣和外衣可能也是就是说去帮助别人啊，去给那些没有衣服穿的人啊，没有衣服穿的圣徒。所以说这个人呢，他的这些善行啊，他的做的这些在主里的事情，所有的人都能给他做，所有人都可以给他作证啊，所有人都可以给他作证啊。就这样一个人呢，他去世的时候，大家是非常悲痛的啊，是非常悲痛的。然后四十节，彼得叫他们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彼得，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许多人就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我们看四十节到四十三节。四十节很注意动的，彼得让所有人出去，然后跪下祷告，然后转过来呢，对这个尸体说：“大彼得，起来！”然后他立刻就睁开眼睛，然后他看见彼得之后，他就坐起来了。彼得伸手把他拉起来，然后把这些圣徒和寡妇都招进去，把他活着交给他们。你注意，彼得这个神迹啊，是照着耶稣所行的。你去看路加福音第八章，彼得让一个小女孩复活的时候，不是耶稣让一个小女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也是把这些不相关的人都赶出去，然后行完之后把她活活的交给他们，是吧？说女儿你起来吧，彼得说大没大起来，然后这个人就活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个吕大和约帕这两个地方呢，上帝通过彼得呢行了两个神迹，一个是使一个瘫痪八年的人起来，另外一个就是使一个已死的人从死里复活啊。所以说这就是上帝的工作，而且呢，负责施行这个神迹的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这个神迹就是也使人相信彼得是从上帝来的，他说的话是正确的。这两个神迹的作用就是这样啊。这两个神迹呢，其实是为了证明彼得所讲的道、所传的福音啊，也证明彼得的职分，这个使徒是从上帝来的。所以说，而且呢，要承受这个神迹的是一个敬畏神、这个名声在这个地区非常广的这样一个女门徒大彼得啊。这个当他复活之后呢，他的死所有人都知道，他复活所有人肯定也知道，通过他死了然后又复活，耶稣基督的这个名，耶稣基督使死人复活这个全能就会传遍这个地区啊。所以说当圣灵借着彼得的口去讲这道，人就会信啊。所以说人就会想了，不单啊这个大彼得复活是可信的，那耶稣从死里复活那更是可信的，对吧？耶稣能让大彼得复活，那耶稣他自己也能复活，同时也证明将来圣徒复活这个事情也是真的。所以这个复活他就大概能证明过去现在将来的事情啊。然后四十二节说，这件事传遍了整个约帕都知道了，有极多的人信了主啊。所以说这个事呢让很多犹太人信了主啊，犹太地的这个犹太人信了主。四三节说，然后这事发生了，说彼得呢在约帕停了足够多的日子，然后与一个就是说皮革匠啊，叫西门的皮革匠住在一起。我们来看彼得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停足够的日子，就是为了建立教会。就像他到撒玛利亚一样，他每去一个地方，然后那个给那个地方有福音，他到那个地方然后传完福音之后给人按手，让他们领受圣灵，同时呢也给他们把圣经讲得更详细，教导他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啊，这都是建立教会必须的事。就这个事情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的，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的。然后呢，负责接待彼得的是一个俏皮匠啊，就是皮革工人西门。然后到第十章的时候，神的使者就会按照这个人的地址，然后让哥尼流去请，在异象当中啊去启示哥尼流，让哥尼流去请彼得去给他讲道啊。然后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实际上预备在犹太全地啊，在撒玛利亚，然后就开始广传，是吧？在耶路撒冷呢已经传完了，人不接受了，然后是什么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最后是直到地极啊。然后实际上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去看这个第八章的时候是分散了撒玛利亚传道，然后第九章的时候保罗在什么大马色传道，然后到这里的时候在耶路撒冷之外的这个犹太人的地区传道啊。所以耶稣升天之前说的这个话正在逐步的应验啊，正在逐步的应验。然后下边一件事呢，就是往外邦的哥尼流那去传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当彼得呢在约帕完成这个传道、建立教会、给人按手之后哈，也就意味着，你注意哈，就到这里的时候啊，在犹太全地向犹太全地的犹太人传福音的工作已经结束了。 你再往上看十一章的时候哈，你往后看的时候，福音正式开始转向外邦了。要说在耶路撒冷的这个福音工作结束了，到这里的时候呢，实际上在犹太地，犹太人该信的也都差不多信了，剩下的都基本上剩下都是不信。所以说，你看到十一章的时候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到安提阿往外邦人去那里去传了，然后外邦人这个信主的人就开始大规模增多啊。这就是说，所以说呢，从这个胜利以后，然后接下来哥尼流开始，上帝就开始大规模的差遣门徒在外族人中间传福音，啊，耶稣的这个传道的计划就这样一步步实现了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十章哈，我们看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一个神的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到达神面前已经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去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的一个俏皮匠西门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十章的一到八节哈。第一节，第十章第一节这么说了，说另一方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与彼得在那里讲道，兼顾教会，在那里实验，然后与彼得的工作同时，上帝也在另外一个身上做工作，就是在凯撒利亚，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叫哥尼流，说他是百夫长，来自被称为意大利营啊。注意，哥尼流就是号角的意思。你注意哈，在罗马所统治的地区有很多百夫长。你看似这个百夫长啊，他其实这个官你看着不大，不是个百夫长吗？也不是千夫长，其实他的这个职分是非常大的，因为他是意大利营的。你看地图啊，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凯撒利亚在这个地方，意大利营在哪？到现在那个罗马就很远的那个地方了。为什么意大利营有军队在这里呢？你去看一下哈，这个凯撒利亚的这个意大利的营啊，它是这个当时的这个凯撒这个君王他直属的一个军队啊，他直属的一个军队，他的级别是比较高的。这个人呢，他在罗马的军队里边，在罗马的这个权力范围之内，他是非常有权力的啊，他的这个权力是非常大的。第二节说这么一个有权有钱有势力的人，但是他却是一个虔诚敬畏神的人，而且他和他的全家都虔诚敬畏神，而且他做了许多的这种施舍和周济给以色列人啊。然后他在所有的时间都祷告，只要有机会停下来他就祷告。你注意这样一个人哈，你犹太人当中你很少找出这样虔诚的人来啊。这个人呢位高权重，而且富有，按照律法是虔诚人，他的家也被他管理的是对神非常敬畏，而且他作为一个外族人，他对以色列人有非常多的善行。他虽然是一个掌权者，他不是高高在上，他善待这个以色列人啊，因为他觉得这是上帝的名，他善待这些人，而且他所有的时间都在祷告恳求神啊。我后边给你讲他祈求什么哈，他正是在这种善行和殷切祷告的这种过程当中，最后神指示他怎么得救，你知道啊？他其实让我想到有些人呢，就是说在真正明白真理之前呢，其实有很多有一些人，就像哥尼流这样，他即使暂时圣经他明白的，他还没有说完全明白，但他最起码懂得敬畏上帝吧。你无论你圣经懂多懂少，懂深懂浅，你敬畏神，然后你这个奉献的心智得有，这个其实不需要你懂太多的，对吧？哥尼流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其实不需要你懂得太多，这是最简单的事情啊。然后呢说他在异象中清晰的看见，这个异象是在那天在约接近第九个时辰的时候，主的使者进来到他那里对他说，哥尼流，说他在异象中清楚的看见啊。然后第十章三十节他说，那个就是四天前这个时候他守着伸出的祷告，就第九时的祷告 啊，第九十二祷告再往上来，这个第九十就比较我时间往一天的后边啊，第九十了啊。然后说哥尼流啊，注视着这位神的使者，然后就被吓坏了，说主啊，有什么事啊？使者就对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已经上升在神面前成为可以纪念的啊。旧约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向神献祭，向神烧香，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在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八章都谈到这个，实际上烧香就是什么，上帝的祈祷啊，献祭的香嘛，祈祷嘛啊。你的周记，你的善行，你这样的祈祷被神纪念了。然后你注意哈，哥尼流这个人啊，其实他虽然现在还没有认识耶稣，但是他其实一直就照着耶稣所说的律法的总纲去侍奉。律法中最低大的是什么？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是什么？爱邻舍，爱这以色列人如同自己，是吧？爱弟兄啊，如同自己。所以说他对神的这种敬畏体现在那种不断的祷告祈求，然后怎么样，又对这些以色列人把他们当成弟兄，当成是亲人去施予善行啊。他就是这样一直去做的。所以说你看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当中呢，有一个文士跟耶稣讲啊，神是一位，除了他实在没有错，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同自己，就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的啊各样的祭祀好得多。耶稣说怎么样，耶稣是看到有智慧，就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其实哥尼流他已经离神的国不远了啊，他得救只差最后一件事，信耶稣基督。律法他也守了，上帝他也敬畏，然后邻舍他也爱，他只差一个什么，信耶稣。在使徒行传十一章第十四节说，为什么让他去请彼得，他可以告诉你如何让你和你的全家得救。也就是说弟兄们，你在这里明白哈，哥尼流一直以来虽然也行善也祷告，但他从来不觉得这些是能换救恩的，他觉得他是这些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一个人觉得我做这些善行上帝不让我得救，那凭什么，那他就不会祷告了。他为什么要祷告呢？他为什么祷告，圣经说得很清楚，他为了让他和他全家能够得救。也就他觉得他虽然在一直行善，在一直什么，他总欠缺点什么，是吧，他总是欠缺一个最后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说哥尼流一直以来呢，向神求的就是全家得救，他和他全家的，他没有说求什么好处，他什么好处都不缺了，他也知道他敬畏神善行这应该做的嘛，但他总感觉他缺少什么，他缺少必要的，他就为了这个得救的事情一直在求。他不是说善行了一天两天，他也不说祈求了，他是一直在求。他最终所需的就是彼得给他讲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说哥尼流呢，你看这个第十章二十二节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哥尼流对上帝的敬畏啊，对以色列的善行啊，整个犹太国的人都可以给他做见证，对吧。然后到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时候呢，彼得就说了，即便这人不是以色列人，他只要是什么照着自己所知道的那些事去行义哈，去行善，去不断的去祈祷敬畏上帝，那么你不管你是不是以色列人，神是不偏待人的啊。在罗马书第二章呢说的很清楚，神会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他们。他是不是求永生？是的，上帝就给他永生吧。然后呢，神会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啊。所以说哥尼流也包括所有像哥尼流一样的恒心追求天国永生和不朽坏荣耀的，上帝最终就把他引到这个天国永生当中，把真理赐给他。其实一个人的心在神面前很重要。为什么那么说？你看这个哥尼流，其实他在真理上懂得不算很多，对不对？他并不知道耶稣这个事情，是吧？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做人呀，就要敬畏上帝，多多行善，多多祷告。就像今天你来到教会，你没有什么能力啊，你也觉得自己也不够聪明，但是你能做的是什么呢？祷告、奉献、 这车教会，这车传道，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这个事情需要你读很多的圣经吗？需要你天天研究圣经？这是最基本的事情。我告诉你，再纯的人看完圣经他都应该知道这些。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得救并不，我们在神面前讨神学不需要太复杂的道理，你最简单的做好就可以了，你把你伸手能做的就行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还是那句话，一个人在神面前是否蒙悦纳，不在乎他懂得多少，而是在乎他照着自己所知道的他遵行了多少，他付出了多少。也就是说，给多给的就多要，少给的就少要，对不对？哥尼流人家是在还没明白福音真理之前，人家就已经怀着一个敬畏的心，照着自己的能力竭力去行善，然后不断去祷告。这样的人上帝是喜悦他的，像罗马书第二章一样，你那没你在没受割礼的，像哥尼流这样的，他岂不要审判像法利赛人这样受割礼的吗？对吧？因为什么？里面做犹太人才是真犹太人，真正的割礼呢，在乎里边，在乎圣灵，而不在乎外在的仪人。这个人的称赞不是人在称赞他，是上帝在称赞他啊。所以说呢，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呢，你不要纠结于你的恩赐大小，你不要纠结于你懂得多少，你应该纠结于你是不是最基本的事情做好，你是不是最基本的事情，你伸手可以做的事情你做好。上帝没让人做又是又大又深又难的事情，他给你多少力量你就做多少事情，你实际上可以像哥尼流一样敬畏上帝，做你该做的事情，别败坏教会，别拖累教会，反倒是侍奉教会，奉献教会，帮助教会，帮助传道，这是你该做的。这几年呢，见过很多的人，他们不仅对教会没有帮助，反倒对教会对传道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和搅扰，让传道人不得已去处理一些麻烦的问题，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家庭，甚至牺牲了自己的那些孩子，那些各样的身体和钱财。你难道不能去让教会少操点心，让传道人少去帮助教会吗？你为什么要作恶呢？也包括今天对孩子们说的，你们呢，把父母教给你们最基本的事情做好就行啊。上帝审判你也好，上帝判你是义人也好，是看着你照着你手里的能力去做的多少去看它，你不需要懂太多。其实人信耶稣之后很简单嘛，就是敬畏上帝啊，伸手在弟兄姊妹中间做该做的事情。所以说这个人人都可以像哥尼流这样，这并不需要懂太多。哥尼流为什么蒙神悦纳，是因为他将善事做在神的子民身上，在耶稣基督的福音还为他向他显明的时候，他就这么做了。今天呢，即使你对真理懂得不多，你照着最基本的耶稣说的律法的总纲，你敬畏神，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你把善行做在教会当中，帮助传道，上帝也会悦纳你，比那些听过很多道在教会当中什么也不干也不敬畏上帝任意而行非常黑心的人强得多。你发现在神面前蒙悦纳的人，无论是哥尼流还是那个亚拿尼亚，就是给保罗施洗的那个，他们都怀着一颗简单而单纯的信心，他们没有研究过什么复杂的神学，人家就知道一件事情，竭力向圣徒行善啊，然后呢敬畏上帝，不断的祈祷，这就是蒙神悦纳的事，其实并不很难啊。然后第五节，现在你要差遣人到约帕，请西门，就是有一个叫做彼得的人来，这人正被接待，和一个制革工人西门在一起，说他的家靠在海边。我们来看哈，神像哥尼流显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意象啊。在这个清晰的意象当中呢，有一个使者指示哥尼流，但是这个使者没向他直接传福音，也没有直接给他讲圣经，而是给他详细讲了彼得住哪里。嗯，这个事情啊，也就是说上帝的旨意，你说让这个天使讲福音，天使没有能力了， 并不是的。上帝的旨意是通过人，通过他的仆人，通过他的教会去传道，给人施洗，让人得救。这就是上帝在世上设立传道的秩序啊。你没听说有人是直接提一个天使来给他讲圣经，讲了半天然后他信了，没有听说这种，都是传道嘛，对不对？那保罗蒙召的时候，耶稣最后是让谁去给他施洗的？让亚拿尼亚嘛，对吧？所以说啊，这里呢就是告诉这个哥尼流，也实际上今天告诉我们，你敬畏上帝的同时，你也必须尊重上帝的仆人，尊重上帝的教会，善待主的仆人和教会，你明白吗？因为上帝设立的这个秩序就是什么，就是这样的。天使也没有越级嘛，对不对？这个意象在意象当中，天使没有给他讲福音，而是清晰的给他指示上帝的仆人在哪，上帝的教会在哪，主的门哪一群人是主的门徒，上帝的话语到底赐给什么人。你看那里有彼得，有这个俏皮匠西门，就是接待彼得，还有什么，还有约帕的一些弟兄都在那聚会，那不就是一个教会吗？啊，然后呢我们来看啊，神呢其实呢会清晰的给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呢，只是给他一间教会，只是给他一个传道人，让他有机会在那听真道，那里有属天的权柄可以给人按手啊。其实每一个人，我告诉你，你今天有很多人在三个教会，在各种宗派，我以前在三个教会待过，在灵派待过，在改革中待过，也是听不见真道啊，也是头疼啊，信了半天也信不明白，这都讲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对不对？但是祈求就得着，祈求最后就是上帝让一个懂的人给你去讲圣经嘛，然后你就明白了啊。所以说哥尼流呢，他祈求得救的时候，上帝就给了他一间教会，一个仆人，在那里他能够听到真道啊。第七节，当向他宣讲的使者离开后，他召集了两个家仆，还有对他忠诚的人当中的一个虔诚的军人啊，然后把这个所有的事情给他们说了，然后就让他们进入约帕，一共三个人哈，两个家仆，一个军人，军人是什么？虔诚人，这个军人对他绝对忠诚，然后对上帝也绝对忠诚啊。也就是说这个人他不仅自己敬畏神行善事，他还把他的家仆把他的下属教育的都敬畏神，这真是上帝的恩典。这个人呢，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呢，按照使徒的教导，他是可以做监督的，无可指摘嘛，是吧？无可指摘，然后各样的律法都遵守，也不贪财，是吧？而管理好自己的家，儿女端庄都顺服，这样的人才能管理神的教会嘛，对吧？提多书第一章，监督祭神的家必须无可指责，是吧？然后不贪无义之财，乐可接待远人，好善庄重，那个公平圣洁自持，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人被拣选不单单是做一个门徒，也是做一个教会的监督，做教会的长老，做教会的传道人，他不是一个虔诚人，他是一家子虔诚人。你知道建立教会也要建立在虔诚人当中，我告诉你哈，一个家里的人，从这个传道人牧师到他的老婆到他的孩子，如果是贪财的，如果是黑心的，不敬畏上帝的，上帝没法用他，我告诉他，他也没法传道，传道赶鬼也没权利啊。一个传道的这整个一家人必须是虔诚乐于奉献，在神面前有这种摆上的心智啊。所以说呢，这种敬畏神有善行的人呢，才是上帝所拣选的啊，才是上帝所拣选的。哎，点一下这里，对对。哎，我上看一下到第几节了？我上倒回去。好，往下。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十章的第九节到十六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回头向外 看见天黑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追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的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就立即收回天上去了。这里呢，你需要去回去的熟读利未记第十一章啊，因为利未记当中关于这个能吃不能吃是吧，有些东西甚至连摸都不能摸，如果沾染之后那些器皿都要砸碎，都要烧毁，是不是在利未记当中都有这样的教导，对吧？在利未记这样有这样的教导，你去看利未记。也要说这里的这些活物啊，很明显就是利未记当中这不能吃的啊，但是上帝让他吃啊。然后我们看第九节，说次日，说那些人呢，他旅行接近那城，彼得在快到第六个时辰的时候上房顶去祷告。我们来看哈，哥尼流一直虔诚祷告神，等候神的指示。彼得呢，也在约帕待了足够长的时间，也在一直虔诚祷告，等候神下一步对他的传道指示。所以说，无论是想得救的人，还是想传道的人，其实都要祷告，因为这样上帝才能让那些真正需要得救的人和真正传真道的人碰在一块儿。如果不是这样虔诚祷告的话，那你想得救，你也碰不到真正的传道人或牧首教会，然后你想传真道，你可能就碰到一些狗屎、一些假基督徒身上，对吧？所以这个事情是需要虔诚祷告的。两个人都在虔诚祷告啊，然后呢？彼得呢，等候上帝下一步的指示，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这个地方到底往哪儿传，到底怎么拯救灵魂去祷告，然后异象就给这两个人。哥尼流和彼得同时都有异象，哥尼流先得到异象，是不是？然后，我上去我看，好行。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真正的羊啊和真正的仆人啊，就在这个祷告之后会面，对不对？真正的羊，真正敬畏神的羊，真正要走向得救的，上帝就会感动他，主动的来寻求真理，不是彼得去到哪爱去找哥尼流，而是哥尼流来找他，是不是？你如果今天想得救，想听到真道，到哪里有教会，你祷告祷告，上帝能指给你吗？能指给你。那第十节，然后这事发生了，说彼得呢，突然间就是非常的饿。啊，就是非这个意思就是饿的，就是特别饿，啊，然后呢，他就想吃东西，然后那些弟兄姊妹就开始预备饭，正预备的时候，突然他恍惚了，这是恍惚临到他了。你看，跟哥尼流不同，哥尼流是一个清楚的意象，是身体非常，但是彼得就是什么，突然间就这样，就恍惚了，恍惚什么意思？就不是很清醒的意思，是吧？然后这个意象结束之后，彼得啊一下醒了，然后一看那三个人来了，那时候就清醒了，是这样一个意象。所以说呢，神呢就借着这个饥饿想吃东西，然后就给他一个让他吃东西的意象。那这一节，然后呢，他看见天被打开了，有一个容器降下来，好像一块大的亚麻布，有四个角被这样降在地上，啊，你注意哈，天被打开。圣经很少说天开，当圣经提到天开的时候，你要注意，就是有很重要的启示，很重要的启示。天开了，这个亚麻布是什么？祭司身上的材质，代表着什么？洁净，也就象征着在这个亚麻布里边的这些活物，虽然是律法说是不洁的，但是已经被神洁净了。后来不是说我所洁净的吗？啊。十二节说里面有地上的每一种的四脚的这种活物和爬虫，还有天上的飞鸟。然后有声音对彼得说：“起来，彼得，宰了然后吃。”彼得却说：“主啊，绝对不可以，说我从来没有吃过任何没有被圣化或是不洁净的。”彼得是非常饥饿，但是饿了还是拒绝了上帝的命令，因为他从小就被教导利未记这些不可吃啊不可喝啊是吧，这些东西他从小是守着，他是按什么守的？是按着外在的文字和遗文去守的，并不是按照真正的这个含义去守的。 是不是？因为他那时候不认识耶稣。也要说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理解，跟彼得一样的那些什么奉哥里派的人其实都是这样，在骨子里边就是这样去独立为祭的。所以说这种事情是刻在骨子里，所以上帝亲自说你去吃他也不吃啊。十五节说，然后第二次有声音对他说，神所决定的你不可当作污秽的。说这个事情来回发生了三次，说那个容器那个钵就一下子突然被提到天上去。这里呢开头就说了，这是天被打开了，高天之上来的重要启示。这个启示就是关于利未记里边这些洁净不洁净、可吃不可吃的这些经文到底什么意思。这个重要的经文通过这个意象，然后接下来派三个人通过和哥尼流这件事情给彼得讲明白这个圣经，非常奇妙。上帝没有直接给他讲，乃是通过这个意象的方式，然后又来三个人，又碰到哥尼流，通过这个方式让彼得明白利未记啊。然后呢这样理解印象就非常深了啊。然后你看哈，这个亚麻布当中承载的这些活物，就律法当中说不可吃的，但是非常奇妙，这些律法中不可吃的这些东西是从天上来的，也要证明了这里边的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属天的。这里边这些东西其实指的是人，就是哥尼流和他全家，哥尼流和他的全家是属天的，是神所拣选、神所洁净的。这里呢就要真正的通过这段圣经呢通过这个意象理解利未记里边这些律法的真正含义，那些动物指的是人啊，而不是凭着肉体像那些哥里派一样去理解，那就错误了。你看那哥里派最后他说啊，你到外邦人家和他一块吃饭，他还是把哥尼流看成不洁的，对吧？这个意象呢就在纠正包括彼得在内的这些犹太人他对圣经错误的理解啊。然后我们来看哈，说第二次有声音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污秽的，这是连续发生了三次，然后那个立刻就被提到天上去，一连三次命令彼得连续三次拒绝，最终这个亚麻布和前面的活物被提到天上去，什么他们属于天上属于神，最后还会回到神那里啊。这个意象呢在反复提醒彼得不可因外在的割礼和是不是肉身是不是以色列人这个身份去拒绝接纳一个人，你要通过他是不是真正的心和耳受过割礼你去判断接不接纳他啊。哥尼流这样的人呢是心和耳受过割礼的，是神所洁净的，而不是打死司机反的那些啊。另外呢这个容器这个包着这个活物那个布三次被彼得拒绝之后呢，然后立刻被提到天上去了，这也是告诉彼得像哥尼流和他全家这样的人，你不接纳神也会接纳，你不拯救上帝也会拯救，上帝会把他们救回天家啊。所以说这个神迹最后你看第十章四十四节到四十八节，那些奉割礼的人一看哇，圣灵的恩赐也能浇灌到外邦人身上，就没话说了，对吧？然后到十一章的时候到了耶路撒冷，这些割礼派的人就控告彼得说他去未受割礼的人家中和他一块吃饭，然后彼得就给他讲圣灵怎么降在他身上，然后他说我们信耶稣和他们信耶稣一样，上帝洁净我们和他洁净他们一样，然后那些人就无话可说了，就无话可说了啊。后面来看一下第十章的第十七节到二十三节啊，最后一部分啊，大家好好听。彼得心里正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同住，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兄弟同着他去。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部分 十七节说，然后正当彼得彼得的内心这个不知所措非常困惑的时候，正在思想他看到这个意象什么意思的时候，说看哪，被哥尼流差遣的人已经探寻到西门的家，忽然出现在这个家的门口，并且在楼下急切的呼喊询问那称为西门比被称为西门的彼得是否在这里住着啊。彼得正思考那个意象的时候，注意哈，圣灵对他说，看哪，三个男人寻找你，现在都命令是哈，起来下去和他们一起离开，说一点都不要犹豫，因为是我差遣了他们。彼得呢疑惑之间啊，圣灵差遣的人都立刻到了这里，这被圣灵差来的人就是用来解开彼得疑惑的答案，是不是？因为他看到异象当中那个麻布里的那些活物，就是来的这些人啊，他们就是异象当中从天降下来的那个布当中的活物，虽是看着，虽是律法，虽是不是犹太人没受过割礼的，但是是神所洁净的，是可以吃的啊，你就明白什么叫可吃不可吃了。可吃不可吃就能不能来往，能不能相交，对不对？所以说呢，上帝告诉彼得，圣灵告诉彼得，对于这个事情不要有任何的犹豫和抗拒。彼得在异象中三次抗拒主，但是这时候上帝不允许他有任何的抗拒，因为是圣灵差来的。所以说彼得看到那个异象其中的活物，就是哥尼流和他全家，就是神所洁净的，不能看到污秽的。这个第十章二十八就不说嘛，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不可看到俗而不洁净的，对不对？第十章十一章十二节，圣灵吩咐我们和他同居，不要疑惑，也可以翻译成不要什么分门别类，不要分他为什么洁净不洁净的。在律法当中，不能接触、不能吃和不能洁净的人啊，就是从前不信神的外邦人，然后已经信了的时候，就是已经洁净了。那个动物啊，无论洁净不洁净的，都是指人定的。你看律未记呢，可以从那里边学到上帝的智慧。当圣灵赐给你恩赐的时候，你就知道基督徒什么人可以来往，什么人不能来往，什么人可以让他请他来教会，什么人要把他赶出去，啊。所以说呢，之前是在恍惚之间拒绝了，在不明白的时候拒绝了上帝三次的命令，现在清醒了，就一点不能抗拒，啊。上帝圣灵说了一点都不可以抗拒。上帝不允许彼得在这个真理方面有哪怕一点的犹豫啊，因为这不仅关乎，你会发现这个事情不仅拯救哥尼流一家，也拯救彼得。彼得要是不明白这个真理，他不跟那些奉割礼的最后长老教会人不就是成了一样的心智吗？上帝拯救哥尼流，也借着拯救哥尼流也拯救彼得，让他心中长久以来包括以色列人心里边就是蒙住的那一块就打开了啊，就打开了。彼得以后呢就能更清楚更坚定的讲这个圣经。这一段关于利未记的这个经文实际上对信仰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基督徒在世不就是有的时候看看能不能 和这个人能不能结交，那个人能不能结交，是吧？有人能不能来教会，有人要不然赶出来，不就是利未记的这些内容吗？啊，二十一节，然后彼得就向到那人说，看哪，我就你们所寻找的，你们来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义人，敬畏神，为整个犹太民族所证实，就见证的意思。他被一位圣天使指示，邀请你到他家里，要听你的言语。彼得就邀请他们进来，招待他们。次日，他起来和他们一同出去，约帕来的弟兄几个也和他们同行。我们来看啊，彼得经历了这个异象，然后圣灵说指示他之后，他还抗拒不抗拒？他不再抗拒了。他不但不抗拒，他把这些人接进来，招待他们，给他们饭吃，和他们一块住。因为彼得看见异象那个时间正好是他饥饿的时间，也是众人在预备饭食的时间，然后这人来的时候这个饭食就预备好了。实际上不是说彼得到了那个哥尼流家才跟未受割礼的人一块吃饭，在这里他就已经跟这些人一块吃饭啊。彼得在没有进哥尼流之家之前呢，在约帕这个地方，在西门，在俏皮匠西门家里，已经和这些被奉割礼的人说成是未受割礼的人一块吃饭了。 彼得在这里已经开始照着对圣经这种真正的领受去做事了啊，对不对？所以说呢，明白了利未记里边那些可吃不可吃、洁净不洁净的那些经文到底什么意思，这些经文呢，它不是外在的啊。今天我见过有一些信耶稣的啊，我见过，我以前家庭那边都有，他还是按照旧约律法守什么能吃不能吃来，什么什么虾不能吃，这不能吃，是那不能吃，他其实就是完全错误了。因为这些事情不是按照外在的遗文去领受，就好比人割不割礼，他不是按你肉身的割礼去领受的，那是看一个人他里边是不是属于神。一个人敬畏上帝又多多行善，那他就出于神。一个人挂个基督徒的名，他又淫又邪又贪财又好色，那么他就不属于神，对吧？你接待一个人，你称一个人为弟兄，你要看他是否敬畏上帝，是否是对教会有善行的这样的义人，对不对？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不只是神通过彼得传福音讲道拯救哥尼流全家，神也通过差遣哥尼流拯救彼得和彼得一样的这些曾经是守律法的，这守律法奉割礼的这样一些犹太人，让他们通过这个事情呢，明白天上的这个重要启示，就是利未记的精髓是什么，利未记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因为利未记就是在讲，不断的讲洁净不洁净，洁净不洁净，是吧？你们不可以因为这些不洁的玷污，这句话什么意思？一个吃进去的动物它能玷污人吗？不是的，只有人能玷污人，只有那肮脏恶心的猥琐的那些作恶的人能玷污人。耶稣说吃进去的东西接着拉到厕所里不能玷污人，只有心里面有恶的人才能玷污人。一人从他里边发出善，恶人从那里边发出恶来，好树能结好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对吧？葡萄树不能长出荆棘，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呢，不光彼得就是从前就一直这样看利未记，那这几个约翰的门徒也是奉割礼的嘛。你看这个第10章45节，跟彼得同来的信徒什么，就是奉割礼的。不单最后彼得明白这个事情，这些奉割礼的也得明白。这时候彼得明白，但这些奉割礼的应该啥没听。这些奉割礼的什么时候真正的放下心里这块石头，就是到第10章的时候，彼得讲到的时候，圣灵降在这些外邦人身上的时候，这些人才放下了心里的那种成见啊，才放下心里的成见。所以说呢，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其实呢，在《使徒行传》当中，彼得看到的这个天上来的异象啊，其实就是对利未记的解释。这个异象，这段经文对我们基督信仰非常重要，你要记住这一段。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什么人可以结交，什么人不能结交，什么人可以把他带到教会让他做侍奉，真正放心的信任他，什么人你要把他赶出去，不要信任他。因为在利未记当中，那些良善的洁净的动物就是哥尼流这样的圣徒，那些邪恶的那些爬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就是不洁动物，它指的是什么，没有悔改心里有恶的人。所以说呢，这一章就是对利未记的解释啊，也实际上对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传道也好，结交门徒也好，领人进教会给人安立职事也好，你是否去信任一个人，去接纳一个人，这些对我们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呢，愿神祝福我们。